好，那我们今天要开始上一个新的主日学的课程，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那么我们都知道，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有这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之间呢不能够和睦相处啊？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那么多的这个纷争产生？那么从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其实这个现象呢，早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呢，从哥林多前书里面，不但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现象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而且也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现象之所以会存在的一些的原因啊。但是呢，这封书信不只是在描写这件事情，不只是要让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这个矛盾纷争其实他也给予我们做了一些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些的分析以至于也提供我们一些可以去解决这些矛盾纷争的一些的建议。那么当我们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去看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跟我们没关系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无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那种对照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看出来，其实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问题呢，那么也同样的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所以今天的教会跟当时哥林多教会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存在。因此呢，神的话语不只是对当时的人所发出的，神的话语也是对今天的教会所发出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接受神的话语的引导的话，那么能够照着神的话去行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处理这些教会内部分歧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是讲第一课，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来看哈。那么我想我先念一次，给大家有一点点的印象，我们再来讲哈。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洗过，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里呢基本上呢可以分成两个 比较大的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是序言的部分，就是一章的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到保罗怎么样来劝导他们这个不要纷争的事情。那么这是记载从第十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会分成两个比较大的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序言，那么序言呢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问安的部分，是一到三节，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感恩的部分，是第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这里是保罗对哥林教会的问安。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的作者是保罗，但是在这里书信里面也有提到一个人叫做索提尼。那么索提尼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应该是哥林多教会所认识的一个人才对。那么在这里虽然保罗也有提到他了，但是真正的哥林多前书的作者呢，那么是保罗本人。那么哥林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哥林多是希腊的一个古城，那么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爱琴海跟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一个狭窄的地带。那么它曾经被罗马人所摧毁，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好，所以呢，后来罗马政府呢又把它再次的建立起来，让它成为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亚该亚省的省会所在。那么因为它经济快速的成长呢，就吸引了各种不同种族的人来到这里。所以在这里呢有希腊人，有罗马人，还有东方人在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从别的地方呢引进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所以在这里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敬拜的活动，而且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宗教哲学思想在这里产生再加上哥林多人呢素以这个骄奢淫侈闻名，所以当地的很多的所谓的神庙呢其实呢是妓女院所以道德非常的败坏，生活非常的糜烂，那么这就是当时哥林多的一个景象。所以呢当时的人一提到哥林多的生活呢就几乎等同于是放荡的生活，所以哥林多教会不但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道德非常低落的一个社会里面，而且呢他们深受这种文化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所面临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话，你就会看见那里记载，那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他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在那里传道十八个月，所以在这个十八个月当中呢就把福音传给哥林多人，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在保罗那时候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因为他在那里呢受到这个犹太人的逼迫，所以呢后来保罗没有办法了，只好离开这个地方。后来当保罗到了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哥林多教会发生的这些的问题，所以呢他才会写的这些的书信。那么一方面是要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的问题，另外呢他们也有人写信给保罗跟他询问了一些的问题，所以这封书信里面也有些是要回答他们当中所提问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当时哥林多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哥林多教会呢有结党的问题有乱伦的问题，有彼此相告的问题也有滥用自由的问题，还有那个教会聚会的秩序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问题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所以呢有人就说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 那么像这样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保罗是怎么样来处理哥林多教会众多的这个问题的呢？当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啊，他并没有短视的用这种好像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来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乃是借着他非常敏锐的这个属灵的洞察力来揭露他们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啊，因此呢，在这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带出了许多永恒的真理在那里面，那么也是啊，可以让我们啊更深一层的看到许多的神学的思想啊，可以帮助我们在神学牧羊上有一些的反省，那么这个是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呢是都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的教会也同样的会面对这个世俗文化的这个影响，会受到现代的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冲击，所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去学习怎么样来处理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里保罗他首先说明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说自己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啊，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当初这个保罗是谁差派他去宣教的？安提阿教会，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不说我是被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他要说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人。虽然说保罗当时啊，他是啊被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但是事实上呢，他蒙召做使徒这件事情呢，是神的旨意，是神召他，而不是人啊召他的。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要提这件事情，就是要说明他为什么有资格，他为什么有这个权柄来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他是啊主所选召的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是有关于作者保罗的部分。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收信人啊，哥林多教会。那么在这里哥林多的信徒呢，保罗怎么来称呼他们？他说是蒙召做圣徒了啊。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神的教会，那么为什么像哥林多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是一个蒙召的圣徒的教会，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多多教会，保罗在这里会说他们是圣徒啊，是圣徒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这个教会会被称为是神的教会啊，在这里之所以啊被称为神的教会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教会本身啊它有什么神圣的地方啊，而是因为这个教会呢乃是一群被神所召出来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所以呢在这里保罗才会称哥林多教会呢是神的教会啊。那么他这样称呼他们呢，只是要表明他们属神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不是要来说明他们实际的行为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因此呢，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圣徒呢，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完全成圣了，而是啊说明他们在地位上啊有这样的一个成圣的地位啊。那么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够资格，而是因为他们在主里面，主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是主耶稣让他们啊完全成圣的。因此保罗在这里才会说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啊，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不是他们自己可以成圣。由此可见，虽然哥林多的信徒有许多的问题存在，但是在这里保罗啊没有贬低啊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身份地位。但是他这样做呢，也不是要鼓励他们要去犯罪，在这里乃是要让他们能够清楚看见自己的身份地位，以至于他们可以去活出跟这个同样的身份地位的一个生活出来。那么这是关于啊这个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第三节就讲到保罗给他们的一个祝祷。那么在这里保罗称呼他们为神的教会，跟 称呼他们是圣徒之后呢，他就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在这里他用了两个词啊，是啊，保罗书信里面常常会出现的恩惠平安。那么这个恩惠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啊归于你们的，就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那么恩惠平安常常在使徒的这个问安里面出现啊。那么恩惠平安其实就是包括了一切的好处了，就是一切在主里面的好处其实都在这个恩惠平安里面。那么使徒里面常常喜欢用这些来为人祝祷，保罗呢特别喜欢用这样的祝祷，因为啊，他觉得呢这个信徒的身份呢正适合啊这样的一个祝祷。那么恩惠这个词呢在新约里面其实是非常特别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词，你几乎可以在保罗啊的每一封书信里面呢都会有找到这样的啊词句的。不论是保罗在责备人的时候，或者是在辩论的时候，或者是在教训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安慰人的时候，他常常都会用到恩惠这个词句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实在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句。那么恩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恩惠的意思其实呢啊它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啊广阔。那么它最先的意思呢是指整个有关美跟秩序的领域啊。恩惠是一个治世的艺术的用语，它是与丑恶相对的美，与疾病相对的健康，与混乱相对的秩序。所以恩惠这个字它其实它指的是整个范畴呢都是美丽的，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文字的演变过程里面呢也有添加新的意思啊，这个是我们在文字的发展里面常常会看见的，一个字从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有一个意思，后来呢又会加添新的意思，所以后来的意思是指神这方面的一个心意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渴望将这些井然有序美丽生动的事物赐给人。所以我们看见恩惠是一种的给予啊，是一种的给予，但是呢他在新约里面呢最终呢神有赋给他一个新的意思啊，这个新的意思不只是神的一个心意而已，也是神的一个行动。所以恩惠在新约里面最终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它乃是神的行动，将他所喜悦的一切美好事物赐给原本有罪的人啊，这个人包括男人跟女人任他们支配，是吧？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恩惠的意思啊，我再说一次，这个恩惠乃是神的行动，将他所喜悦的一切美好事物赐给原本有罪的人任他们支配啊。那么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就是恩惠所产生的这个结果。那么神的行动就带来了神的儿女的平安，那么平安也是我们常常所看到，但是在这里的平安不是好像你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那种平安，这里的平安是超越那种冲突的平安，是在即使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面啊，即使是在困苦里面仍然有的那种的平安。所以跟一般啊人所想象的那种平安，没有事情啊静态的那种平安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从神我们的父还有主耶稣基督啊赐给你们，他把神啊父神跟耶稣基督并列在一起啊。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使徒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啊父神跟耶稣基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也有一样的行动，是要将恩惠平安来赐给人。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跟父神之间的一个同等的一个地位存在那里。那么在这里呢，保罗这样的给他们的问候，并不是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恩惠跟平安，其实呢啊，他们已经得到这个恩惠平安，他们 当他们属神的时候，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么这个恩惠平安就是属于他们的，只是他们有没有来支取这个恩惠跟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恩惠平安不只是属于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也属于今天啊我们的教会的啊，也属于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啊人的啊。那么这个就是问安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感恩的部分。我们看见哥林多的信徒虽然他们有失败有软弱，但是保罗却先看到他们蒙恩的一面。所以呢啊，他的感恩呢主要是根据啊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的事实啊，所提到的事实。恩惠平安呢是从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们的啊，他不是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而来感谢的。那么在这里保罗有什么可以来感谢神的地方，就是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神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看。那么第一个就是保罗啊为神所赐给他们的恩惠来感谢神。所以在这里第五节他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么在这里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啊，这是指神在过去所赐给他们的这个恩惠。在这里富足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面是指极为富有的人，是非常富有的人啊。那么他们成为富足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领受了这个恩惠的结果。那么他们到底在哪里富足呢？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啊、可能是属世的，这个神给他们很多的财富，让他们在生活上很多的各方面的祝福。但是在这里他不是指这方面，他说啊，在口才跟知识都全备。那么口才跟知识啊，我想这个也是经过人翻译的一个结果了啊。那么口才呢，就是指到他们啊能够去传递这个信息的这个能力啊，一般呢就是当然是指你说话的这个能力。那么知识是指你啊了解事情的啊多少，你能不能有这个领悟力可以去理解一些事情啊。那么保罗在这里是为这样的事情来感谢神，而且也是因为这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富足啊，他才来感谢神。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更加进一步的去研究原文的意思呢，那么其实在这里它啊翻译成口才的这个字呢，原文希腊文它是 logos 呢就是道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看见呢，即使给神给他们的 reach 呢，是因为神给他们有信息，有这个道在他们里面啊。那么这个道，这个智慧的言语呢，不只是供他们使用的，而且也是要他们去传讲出来的啊。另外呢，这个知识也不只是单指他们啊经验上所领受的一些智慧的言语而已啊，也是啊包括他们知识上的这个领悟啊，包括他们可以去领受这个信息啊，就是说啊，他们不但是得到这个信息，而且他们可以去明白这个信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保罗所说的他们的富足呢，不是指他们啊生活上的这些的富足啊，不是指他们生活好像有很多财富，有很多好像可以让他们快乐的一些的事情啊。在这里他们之所以富足呢，乃是因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道，领受了这个信息啊，而且他们可以明白，他们可以去明白这个信息，他们不只是领受，他们也可以明白。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呢，不但可以帮助他们领受神的道，而且他们可以去传这个道，去传福音，可以去教导人，好让人从啊这个教导里面得到益处啊。所以呢，保罗在此为了这样子的事情来感谢神。那么这个是关于过去。那么然后他就提到现在哈，现在的状况。第七节他说到，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保罗在这里说这句话，不是按照个人 啊的一个经验来说的。他那也是指整个哥林多教会跟别的教会来做比较的一个情况啊，他们教会在恩赐上呢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必要的恩赐啊，所以这个恩赐呢当然是透过圣灵啊赐给他们的啊，他们已经拥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们看见呢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灵命却怎么样呢？在这里保罗看他们是非常的幼稚的啊，所以呢他们才会有这些的结党纷争的事情产生，甚至于有淫乱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灵性的长进跟属灵的恩赐啊充足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是分开的啊，不能够啊好像他们很有恩赐他们就啊非常就是非常属灵啊，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有恩赐的人可以做工，可以说话，可以可能很有领导的才能等等，但是呢啊这样的人他可能很容易受到人的爱戴，被人啊拥护啊，他可能就因此会骄傲起来，会夺去啊窃夺神这个荣耀啊，所以会以他所做的一些事来夸口，那么这个反而啊可能是啊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神给他们在恩赐上如此长进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啊，在这里说是要叫他们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换句话说就是要他们运用他们所得的这个恩赐呢能够去广传福音，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好在主来的时候呢他们啊有所呈现啊，他们有啊美好的果子可以呈现给主啊，那么这就是啊可以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这个意思。那么神给他们恩赐呢绝不是让他们可以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的恩赐来夸口的，而是为了要造就这个教会。那么这是现在，那么未来呢啊在这里啊一到一章的八到九节啊，我们看见啊在这里之前呢他讲到啊神赐给他们这些恩赐的目的就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无可责备，这件事情呢是为什么呢？是他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吗？啊，看显然不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是因为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所以他们才能够这样。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很多啊看到很多的经文都讲到神的信实跟人的软弱啊有对比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比如说在啊提摩太后书二章13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这讲到人的软弱，然后呢他能是可信的啊，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将来之所以有希望呢，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他们可以做到，而是因为神的信实，神保守他们，所以他们神可以保守他们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呢到那时候他们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无可指责啊。所以在这里保罗为这件事情，为着神啊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为啊来感谢神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选召啊他们啊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我们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么一同得分是什么意思呢？一同得分原文呢是与人合伙的意思。在路加福音五章第十节呢就把这个字翻译为伙伴。所以我们看见一同得分这个词呢是有进入神儿子啊耶稣基督的份当中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字呢显示我们跟神的儿子之间的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神召我们就是要跟他的儿子呢成为一伙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就成为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所要讲的。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大段，是讲到保罗怎么来劝导他们不要纷争的这件事情，从第十节到十七节。那么保罗在此劝导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他个人的益处吗？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劝导他们，其实他有一个很有许多纯正的动机在这里。这里我就列举了几个保罗劝诫他们的一个动机。保罗劝诫他们的第一个动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动机是因为弟兄的爱。所以在第十节一开始他说弟兄们在他劝勉他们之前呢，保罗先提出自己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保罗跟他们的关系不是一个老板和一个在上位的跟一个部属之间的关系，保罗提到他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弟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因为在基督里弟兄的这一层的关系，所以他关心他们，他爱他们，所以他才来劝诫他们，而且要他们能够彼此的相爱那么这是第一个动机。保罗劝诫他们的第二个动机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他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名誉受到亏损所以才来劝诫他们，好像这件事情也跟保罗有关系，好像保罗为了要给自己争取这个名誉让他的名誉不要受损不是的，在这里他乃是怕主的名受到亏损，所以才来劝诫他们在此呢，他不但是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来劝诫他们，而且他是借着主的名来劝诫他们。所以他在这里说，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他不是借着我是哥林多教会创会的牧师这样的一个名来劝诫他们的，他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劝诫他们，要他们为着主的名的缘故呢，能够彼此相合。那么接下来保罗之所以劝导他们的第三个动机呢，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他说他愿意他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都说一样的话。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说出来的话都一样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信徒里面会好像不会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这个意见不合是一定都会有的。那么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呢，乃是让我们看见信徒呢，其实不管我们的想法如何呢，最终我们的 purpose 一定是要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要高举任何的人的名所以呢，从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见初期教会里面，其实在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它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最大的特色就是同心合意。当他们同心合意的时候，神就让他们的福音呢可以兴旺起来。所以哥林多教会也是在保罗跟其他的同工同心合意的情况底下给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但是现在在这个时候，哥林多的信徒竟然结党纷争，所以呢，保罗才会为了教会合一的缘故来劝导他们要在这主里合一，一同来兴旺福音。那么接着在十一节呢，就是保罗劝导他们的这个根据保罗劝导他们除了有纯正的动机之外，也有确实的根据。如果他没有事实的根据，那么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来说这些事情的话，那么他就没有道理。那么在这里第十一节他说，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的这件事情。他在这里明明的告诉他们，他是根据这个葛莱士家里面的人的报告。那么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件事情这么清楚明白的来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呢？他这样做呢，我想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引起他们内部更大的纷争，不要让他们以为是别的这个党派的人来保罗面前来告他，不要是属保罗的这群人呢来告他们所以不要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误会，以免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纷争猜疑呢更加的扩大。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啊，不像我们现代，我们现在啊，不管世界哪个地方发生事情，我们很快都知道了，对不对？当时非常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保罗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事情？一定是有人跟他讲，他才会知道的。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之所以会这样提呢，我想这个很可能这个葛莱是他们家里的人，本人他们家里的人没有人去 involve 在这一次的这个结党纷争里面，所以呢啊，他提到他们的名字呢，对于这件事情本身呢不会啊有太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保罗提到啊葛莱士的这个名字呢，也表示呢葛莱士他说话呢是为自己的说话能够负责的意思啊。那么我相信甚至于保罗要这样写之前，他可能都已经征求过他的同意之后才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那么这可以让保罗所说的话呢更加的有根有据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纷争啊？这个纷争的症结到底是出在哪里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十二节哈、啊，你去稍微读一下，你就会看出来，在这里他们其实是高举人呢，过于高举主啊。从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们好像分成四个啊派系啊，他们好像没有离开这个教会，都在教会里面，但是教会里面有四个不同的派系啊。那么他们派系呢都用谁的名字？都是用一些比较有名望的名字，对不对啊？保罗、亚波罗、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哈、啊。所以他们为什么要用有名望的人的名字啊？这个高举人嘛，啊，高举人的结果啊。那么这些的派系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先来看啊，有人宣称他们是属保罗的。那么保罗为什么会被高举呢？这个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创立这个啊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牧师，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他强调在基督里的自由。他所传的福音呢，是让人看见啊，我们信主的人不在这个律法以下。所以呢，这些特别是非犹太的信徒啊，他们看见就是说，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不需要跟犹太人一样，要守一些的事情，像是啊，必须要受割礼啊这些的事情。所以呢，啊，我相信这些人呢，特别呢会来支持啊这个保罗啊。但是这一派的人如果走偏了，或者走到极端呢，就会把这个自由呢当作放纵情欲的这样的一个借口。这也是为什么啊，有些这样的人呢，他们会啊有纵欲的这种观念啊，就是从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然后把它变成极端所演变出来的问题。另外有人称他们是属亚波罗的哈，你如果要知道亚波罗是谁哈，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有提到，十八章二十四节有简单的提到这个亚波罗。那么他是一个从亚历山大来的犹太人啊，非常的有口才，而且熟悉旧约的圣经。所以拥护这个亚波罗的人啊，可能是因为他是来自于这个教育的名城亚历山大的缘故。他曾经受过这个希腊哲学的这个熏陶，他又熟悉旧约的圣经，他又是一个能说善道的演说家。因此呢，可能有许多人欣赏他这种啊能说善道的讲道，所以就会来支持他。那么这些支持的人呢，主要应该是那些崇尚希腊哲学的这些人啊。但是这些人呢啊，最终常常呢会把这个信仰呢把它给智慧化了，也就是说啊，把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变成是哲学啊，变成是哲学，好像用哲学来讲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那么这是他们会有的问题。那么有些人宣称他们是属基法的，那么基法就是彼得的犹太的名字。那么会支持基法的人呢，可能是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领袖，也是使徒的代言人 啊，非常的有权威啊。那么这些支持他的人呢，我想大概大部分是犹太人，是那些特别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会高举律法，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恩典啊，过头的高举律法之后呢，那么常常就会忽略了神给人的这些的恩典啊。还有人宣称他们是属基督的，那么这个呢啊，这句话呢其实有两种看法啊。因为原本的这个希腊文里面呢，字根字当中呢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没有空隙的，所以你怎么样去分段呢，解释就会有所不同。那么有人认为这是保罗自己的评论啊，所以如果是保罗自己的评论呢啊，这个原文翻译出来就会变成是这样子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华的，不过啊，不过我是属基督的啊。如果是啊，把原文啊做一点点的这个标点符号不同，那么翻译出来就变成是这样，所以呢啊，就变成是这是保罗的自己的评论。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是指到另外一个派系呢，那么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派系，他们声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只有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只有他们这一派的人才是基督徒。那么这种现象其实在今天的啊社会里面啊也有，有的教会说宣称他们只有他们这个派系才是真的基督徒，其他的就不是。那么这是自以为意的一个派系啊。那么这其实这个派系的问题更大，虽然表面上他们说属基督的是没有错，但是因为他们把其他的人其他的基督徒都排除在外，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对教会的破坏力是更大的。那么保罗怎么样来解决他们这些问题呢啊，看到这些的问题存在，保罗在这里呢，首先他用一些纠正的问题啊，他先提一些提问来问问他们，来让他们自己思想一下啊，到底他们的这些想法对不对啊，是正确还错误，然后他再来啊稍微的解释一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提出了一些纠正的问题啊，在十三节里面，首先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是分开的吗？好，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基督是分开的吗？在这之前他提到耶稣基督有九次，他提到基督有十一次啊，他一再的提到主的名啊，然后他现在问他们说基督是分开的吗？那么这其实是一句反面的问话啊，意思是说基督只有一个啊，基督没有分开啊，基督既然他只有一个，那么他的身体当然也只有一个，不应该是分开的啊，所以不应该有纷争结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要强调，基督既然是一个，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头不能分开，身体也就不能够分开，所以在基督里面没有分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就用自己来做例子，他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嘛。我们知道他们的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但是在这里保罗问他们说，那么你们的信仰是什么？是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嘛？他把这个问题丢出来给他们，这句话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高举我们所爱戴的人过于耶稣基督的原因。因为无论我们所爱的人是谁，这个人没有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是谁呢？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是保罗、亚波罗、基华，他们只不过都是神的仆人而已啊啊，他们只不过是为耶稣基督去传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福音啊，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是啊，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另外他就提到第三个问题，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啊， 那么从接下来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哥林多的信徒里面似乎有人把是啊谁为他施洗的这件事情呢，看作是一个他们可以骄傲的一个夸口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提醒他们，他们不是因为保罗的名受洗的，他们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所以在这里保罗问他们说啊，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这句话的重点呢，就是要提醒信徒啊，我们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是不是奉任何其他的人的名受洗啊。如果只是注重这个施洗的人或者施洗的仪式啊，如果注重这个超过啊这个啊这个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啊提到这件事情，那么这也是哥林多信徒当中啊的一个错误啊。那么接下来在十四节到十七节呢啊，保罗就做了一点的解释来表明啊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啊。那首先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在提出这个一系列问题之后呢，他在十四节到十七节上半节，他这里表明自己之所以没有为他们施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保罗为什么啊没有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啊施洗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十四节到十六节可以看见啊，免得有人以被保罗施洗而自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他绝对没有意思啊要借着施洗这件事情好像要建立他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势力的范围啊。他更不要有人利用啊这个被谁施洗的这件事情来夸口。那么今天啊，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有人啊说他被某某的这个什么布道家或者很有名的牧师施洗，所以他以此为夸口，这个也是有的。那么有些传道人以他为多少人施洗的这件事情夸口的也有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呢都让我们看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啊，就是其实只是让人看见他灵性的软弱啊，那么不是啊真的有什么好夸口的。那么保罗在这里留给我们一个榜样呢，就是啊跟这个夸口的正好相反，他没有为很多人施洗而感谢神。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因为他为着他没有这些的记录，所以他不没有办法夸口啊，所以他感谢神。那么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他不是轻视施洗的这件事情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所施洗的人其实都蛮特别的啊。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啊，第一这里讲到这个啊施提反呢，这个施提反不是那个殉道的那个，就是之前殉道的那个施提反。这个施提反可能是保罗第一个带领他信主的人，所以他为他施洗。另外呢，基利斯布这个人呢，是哥林多管理犹太会堂的那个人。另外呢，该犹，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是招待他的主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保罗为这些人啊施了洗，其他人他虽然传了那么多福音，很多人信主，但是他没有为他们施洗。那么在这里，保罗所要强调的重点乃是施洗，你施洗归入谁的名下，那就是你就是归属谁的。所以在这里啊，保罗让我们看见啊，我们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啊，而不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而不是归入给我们施洗的那个人啊，所以他要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另外，保罗之所以没为许多人施洗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乃是他认为传福音给人呢，比为人施洗这件事情更加的迫切。对保罗而言呢，我们看见神召他去向人传福音，当然也包括受洗，但是呢，他觉得为人施洗这件事情不是他主要的任务，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去传福音，赶快去各地把教会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施洗的事情呢，可以让别人去做啊，不是不用，而是可以让别人去做。就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我们看见 许多时候是耶稣的门徒为人施洗，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OK， 耶稣没有为人施洗的这样的记录，我们没有看见有这样的记录。我们看到圣经记载是耶稣的门徒为人施洗啊，所以并不是说施洗这件事情不重要啊，而是说啊，对保罗而言，他觉得他更迫切要做的是赶快去传福音，施洗可以让其他的同工去做啊，所以他才会啊这样的说这句话。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说啊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另外呢，保罗也说到他不用智慧言语的原因啊，这里啊所谓的不用智慧言语呢，就是不是要去卖弄他的学问了，不是要让人觉得他是很有学问的，他讲的道很有学问啊，他不是要故意叫人啊因为觉得他很有学问，所以呢佩服他的讲论，所以才来信耶稣。他认为啊这样，如果是这样呢，那么基督十架的这个道理呢就落空了啊。保罗声称他用很简单的话语把基督的十字架啊这个道理呢摆在人的面前啊。那么他为的是要证明什么呢？要证明这个是靠着神福音的大能让人信主的，而不是因为他有学问所以他讲了这个啊福音呢别人被他说服了所以就来相信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认为如果他用了这个属世的智慧言语来让人信服这个福音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十字架就落空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如果有些人好像只是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啊，用自己的学问去跟人家辩论，好像辩论赢了、啊、然后让人来相信这个福音，那么这个有没有真正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呢？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人真的哲学道理能够帮助人，能够拯救人，能够让人得到满足，那么十字架的福音就变成是多余的。如果保罗传的福音是凭着世界的这个学问的话，那么啊，这个世人所信的就只是这个学问，而不是啊信了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十架的这个信息呢，那么就会落空了。所以我们看见啊，保罗在这里呢又附带的来说明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的一些的原因啊，所以让我们知道。那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有没有要发问或者要分享的？